刚才我们主题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十七两节。各位，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处是三章十六节？这两处的三章十六节就是圣经里面的中心节，是很要紧的。也许好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会背。第一个三章十六节是记在哪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多人会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个三章十六节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里怎么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两处的三章十六节，我们盼望每一位都会背。第一个三章十六节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上帝的爱，他说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连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人不至于落到灭亡的地步，反而得到永远的福气，永生的福气。第二个三章十六节在提摩太后书讲的圣经，前面讲到道成肉身的主，后面讲到上帝所默示的道，一个是道成肉身的道，一个是写在圣经里面的道。说圣经都是上帝默示，他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处的。所以今天我要讲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圣经。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建造在圣经，我们认识圣经有多少，就认识神有多少。我们信圣经有多少，我们就信神有多少。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多少，我们就多查考圣经，因为主耶稣说这经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经对我们的信仰是极其重要的。圣经被称为天下之大经，圣经被称为一本奇妙的书，圣经被称为书中之书，它被翻译成1600多种的文字和语言，因为有的地方没有文字，有的读啊没有文字，就用他们的语言来翻译，翻成1600多种。它是每一年在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的书，没有一本书能够跟圣经比过啊。在各地各方各族各民当中受欢迎，被人买来看。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你能够看到圣经，不单是在教会里面被传讲，不单是基督许多的基督徒人手一册，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许多的家庭里面有圣经，我们看见在医院里面有圣经，在监狱里面有圣经，在学校里面有圣经，在军队里面有圣经。你们还记得有一个基建会吗？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都晓得，不但在台湾，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他们专门就印圣经去分圣经，把圣经放在旅馆里面，所以你住你旅馆的时候，有时候一看，第一眼看见一本圣经在那里，这是基建会的人放。在监狱里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大批的那个圣经送到监狱里面去，学校、军中、医院、诊所，你去都看到圣经。可以说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圣经。 不但在家庭里面，在监狱里面，就是在许多的这个立法的机关机构里面，他们要立法的时候怎样呢？参考圣经，在严正的法庭里面引用圣经，有圣经，在总统就职的时候手按圣经，所以圣经被称为一本奇妙的书，圣经被称为书中的书，圣经实在超越了地区，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际，超越了阶级。礼拜天早晨来礼拜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常观察看见一群的黑人，黑黑漆漆像黑炭一样，除了两个眼睛，他给你笑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他牙齿，就看不见别的，见死不见脸。哎，去看他手里面拿一点圣经，然后再往前走，看到一群人，哎，穿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带着孩子，白人，白的很，像脸上卖的白面粉，手里面拿着圣经，拿着圣经都一样。哎，你也看见像你我一样的黄色的人，也不太黑，也不太白，手里面也拿一本圣经。我们的肤色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拿的圣经都是一样。那为什么呢？这我今天讲到圣经的重要性，要讲到三点。第一，讲到圣经的来源；第二，讲到圣经的用途；第三，讲到圣经的目的。为什么这本圣经能够畅销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许多的人读圣经，以圣经为宝贝？为什么圣经是这样普世性的、超越性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乃是上帝所默示的，它的来源是从上帝而来的。到时候人看来是接着许多的作者写成的，圣经的作者最少有40位，前前后后。圣经写作的年代从创世纪头一卷到启示录末后一卷，其中差不多要经过1500年的时间。第一位的作者摩西是主前1400年，最后一位的作者使徒约翰是主后差不多98年，先后经过1500年的时间，有40位不同的作者，在而且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点所写成的。比如说摩西，他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比如说大卫、所罗门写圣经的，他是君王；耶利米，他是祭司；阿摩斯，先知写的，他是牧羊人，还是捡桑树的，做农的农人；路加，他是医生；彼得，他是打鱼的；保罗是一个大学者；马太是一个收税的税吏。你看看40多位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而且他们写作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是在王宫里写的，有的是在家庭里写的，有的是在旷野里写的，有的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写的。然而从头一卷到末后一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一共66卷的圣经，它有连贯性，有主题，有中心，不前后矛盾，而且那样的和谐，写得那么样的美好。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神的灵感动他所拣选的那些人写成的，所以他成为一本超越的书。举一个例子来说，好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要写封信给某某人，他就告诉他的秘书，他说你给我写一封信，秘书就写了给他看，然后他签了名寄出去了。请问你那一封信是谁写的？ 是谁写的？秘书写的，不错。可是是写的谁的话啊？谁的意思啊？那个董事长。他看完了以后，如果不合他的意思，他签不签名啊？不签，他说再写一次，这不是我的意思。改正了以后，这个对，签名。圣经也是这样，圣经是上帝所默示、感动他所拣选的那一些人所写成的。不但从他的超越性可以看出来，他的连贯性、独特性看出来，从他的预言也可以看出来，圣经所说的好多是属于预言的部分，就是说一件事情还没有成就，圣经里面早就把它写出来了。比如说关系国家的兴旺、兴或者是亡，波斯国还没有到波斯，我先说亚述，当时管理世界、统治世界。后亚述的兴起灭亡，然后到了巴比伦，然后到了马代、波斯、罗马、东罗马、西罗马、希腊，一直下来，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他们以色列要亡国，多少年以后要复兴、要复国，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是到了时候就应验，几百年以前、几十年以前就讲好。如果不是上帝所漠视的，有哪一个人能这样说呢？就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旧约里面讲到预言，讲到这一位的救主，他什么时候要降生，他是降生在一个什么地方，他生长在哪里，他要逃难到埃及，长大在拿撒勒，他要传道，他要被教育人，人要鞭打他、辱骂他、羞辱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要复活。旧约里面圣经都给他预言了，但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一都实现了。为什么成为一本奇妙的书？因为它是上帝所默示。为什么他的预言这么准确？因为是上帝所默示。所以保罗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那么它的用途是什么？第一，我们知道它的来源是上帝所默示的，从上帝而来。第二，它的用途呢，有什么用途？下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刚才我们读了，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什么用途啊？对什么？是上帝是给写给谁的？写给人的。哎呀，上帝专为爱他的人而写。请问呢，弟兄姐妹，你写信，你写给谁的？写给那个从来跟你没有关系人吗？不是。写给你不认识人吗？不是。写给什么人呢？写给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一个在台湾的，而在别的地方大陆的，写信给他在美国的儿女，哎呀，祝福他，告诉你怎么了，怎么的？那儿女就写信给父母亲。我在 Portland, Oregon 的时候，有一对的夫妇，他有四个儿女，都在美国。他说我们两夫妇啊，已经退休了，在家里没什么事儿。他说我们一个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每天下午到信箱里面去拿信，等到我们的儿女写的信来了，说啊，先生说恭喜恭喜，来来来，我们两个来看，哇，就在那里分享他儿女写来的信，然后他就开始写信，给他的大儿子写，二儿子、女儿写，给他们说话，接着纸笔，那很大的享受。为什么？因为有爱，感谢主，上帝爱我们。他不但造了我们，他还用话语来告诉我们，写得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第一，以教训。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受教， 我们自己要被教受教训，我们也要教训别人，因为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责任，我们有需要受教，我们也需要教别人，教训，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教训儿女，做老师的要教训学生，不单是在知识方面的技巧方面的，还是他为人的生活的行为的准则。那你怎么现在请问你用怎么样的来教训，用什么来教训儿女？哥哥做兄长用什么来教训这个姐弟和这个弟妹？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教训啊？你说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个地方，你用哪？你用是东方的吗？或者是用西方的？你用现代的呢？或者是用古代的？你用中式的呢？或者是用美式的？怎么样来教啊？来教训我们的儿女啊？真是我们是一个活在一个很尴尬的时代，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环境啊！你会听见好多的父母亲对你说：“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教我的儿女才好。”你要教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四维八德，忠孝仁爱亲义和平。他说他们现在念书本真的不是念这个，他们不懂，那你怎么办？你说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你用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年长一点的老一代的我们都是受这个四书五经的影响，对不对？吃饭的时候要怎样啊？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的时候安安静静吃，不要讲话，行不行得通啊？看起来讲讲话笑一笑。那现在大家都忙，早晨一起来，个人就是赶快刷刷脸，刷刷牙，不是刷刷脸，洗洗牙，就赶快要走了。有的上学，有的上工，赶快有的上班去了。那中午呢，随便吃一点东西，带一点便当，或者在外面买一个汉堡给吃了。那晚上呢，大伙儿都回来了，聚集在一起。你不讲个话，你说食不语，不要讲话，没机会讲话啊。翻译完了以后去看电视去了，没机会讲话。就在吃饭的时候谈谈讲讲一天的怎么样啊，这是一个乐趣，这是家庭之乐，这是讲话的一个机会。好。下面还有一句，我们的这个我们受的教义，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的，传统告诉我们的，说孔夫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宰鱼，知道啊？他有一天白天睡觉了，有人就告诉孔夫子说啊，我们的同学们某人睡觉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他说宰鱼都挺，哎呀，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欲何诸？我应当怎么样处置他才好？这个孩子真没有出息，白天睡觉。那请问呢、啊？那现在呢？晚上上班了，白天睡觉怎么办呢？有本事啊！在下午5点钟上班，早晨3点钟回来，白天一打电话，他就是在睡觉。我没有说你朽木不可雕啊，不是？那你怎么雕啊？还有，去找事情，你要用东方的，是用西方的方式。我们中国人说要含蓄，真才不露，对不对？露是满罐子不当，半罐是隔当隔当。有真本事。去找事情的时候应该含蓄一点啊，那我们中华人就这样，是这个我们的传统教育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不要怕人不晓得我们，你有真才实学，别人一定晓得，只怕你不认识人哦。还有孔老夫子说的，说人不知而不问，不亦君子乎？说人家不认识我，我也不生气。说你这个人啊，有眼不识泰山啊，我也不生气。这个是什么呀？君子也。啊，在波兰就这个事儿， 我现在忽然做牧师的时候，哎，有一位台湾来的一位兄弟得了爵位，去找事儿。我们那里有个很大的公司 Techpoint， 有很大的电子公司，他去找事。那个跟他 interview 的人就跟他谈谈，说这件事你会不会啊？他说我不大会。那这个呢？这个我知道一点儿，其实他很知道。他说这个呢？他说这个我可以试试。他说好，你回家。一定不录取的嘛。你在美国人这里找事，你要怎么样？说这个啊，这个我会，我很有经验，我能够胜任愉快，我可以做给你看。我做过什么事，什么事，我有什么样的学历经历，对不对？那这个不一样，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教训？这是感谢主，真的，你用圣经里的话，上帝告诉我，因为世界上人的教训有改变。圣经的道没有改变，圣经说你们做父母亲的总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与教训有帮助。我记得78年，那是6年前，我到波特兰，那是我第二次到美国来，到各地方讲道。我到了一个教会去讲道，讲到了以后，那这个布道会有一位就在后面的，他听了很受感动，完了以后他到前面来跟我谈一谈。第一次见面他就说，牧师啊，你能不能够到我家去住？你现在住在谁家？我说住在谁家，我都不认识他。他说我想跟你谈一谈。头一天不能去，第二天晚上不到，我一共有三个晚上。第二天他又来了，然后我就跟他一道去了，拿着我简单的东西住在他家里。我到了他家里面，我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很早期我们中国的一批的学生去留德的，他学医的，台大医生毕业去留德，然后学了这个外科胸腔手术，很好。我一去看到，哇，家庭里面样样都有，一个大游泳池，大狼狗啊，什么都有，跟我预备。我还记得叫雾，哇，好可怕。这个跟我预备了一个大房间住在那里，啊，他就跟我谈一谈。他从牧师，他就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他是青年军从军的，是吧？那时候抗战的时候，一寸山河一寸铁，10万青年呢，10万军。他复原了以后就分到台大免疫学，然后去留学。他就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很苦恼。所以怎么苦恼啊？在人看来他很好啊，来到美国，后来到美国做医生，娶了一个美国人做太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好不好啊？在人看来真是幸福极了，有学问，有工作，有钱财，有那么好的物质享受。可是你知道，你跟他谈一谈，就觉得他心里面苦极了。他说我很难过，牧师。我说你难过什么？他说我应该怎样来教育我的孩子。他说我跟他讲这个，讲我们中国的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他说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连话都不会听啊，都是讲英文的。他说要用西方的吗？我用西方的什么来教？我也不晓得。所以他说我很苦，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教我的妻子，我也不知道怎样来教我的孩子，怎样才对。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把主的福音传给他，我说这里有一本的书，圣经，上帝所漠视与教训，这里的教训宝贝，不落伍，不褪色，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环境的限制。他就真的接受了主耶稣，接受了这本圣经。后来跟他在一起呢，告诉他们家庭礼拜，读圣经，祷告，用圣经来教导他们。感谢主， 神爱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就漠视了这本宝贵的圣经给我们，与教训有益。下面呢，读者有益。读者的意思是什么？在原文的意思有定性，希腊文的原文有定罪的意思，有责备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把上帝的话传给人的时候，人听见上帝的话，心里受感动，受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得到光照，是那个意思。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一个人听见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像面镜子一样，把他的光景、内心的隐情，人不知道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他所犯的罪，人不晓得的都显明出来，他就自责难过，他就悔改。所以第三呢，是人悔改，这样一被定罪，自己责备自己，他在神的面前一悔改的时候，他就归向正路。以前如同牧羊，走迷的羊，现在就归到主耶稣基督那个牧人来监督。以前是走迷的路，现在就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就是那一条路，他找到了那一条通天的路、生命的路、公义的路、永生的路。所以他说：“以教训读书者，使人归正，圣经为我们人写。”下面呢，教导人学艺，教导人学艺，这里开始有学了，前面都没有学，所以这几句话这个是有次序的，不能够颠倒的。那就是说，我们听见神的道，心里受感动，归向救主，得了生命，然后呢才学。他没有开始就说教你们怎么学圣经上帝的话，没有的。你看主耶稣讲道，他从来没有对在布道的时候，在一般人讲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是盐是光，你们要有好的行为，人看见就会荣耀以上。也没有，他对他学生，对他的门徒们才这样讲，他对一般的人就不是这样讲，谁叫他学。所以他的门徒才说，你要学我的样子，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为什么？有了生命以后才能学呀、弟兄姐妹，先得生命，然后才想生活。先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才能够学主耶稣。他说教导人学艺，那就也叫我们看见说，我们不是得救就信主，得救受洗就完了，我们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然后怎样呢？是我们完全叫属神的人得到完全的基督。上帝的话你每天读，常常思想，那就是像诗篇今天说的，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到那时候全备了。我们的思想就是合乎圣经，我们的言语合乎圣经，我们所行出来的合乎圣经的道，那时候完备了。那时候怎么样呢？可以行善，这时候所行的才是善，不是人的标准，乃是神的标准，圣经的标准。不但恶事不做，连善事也是照着圣经神的标准来行的。这是圣经的目的，最后叫我们完全装备完全，然后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个恶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这些被神的话所充满的，所得做的，然后才能够行善，才能够真正把主基督活出来。那个善最宝贵的意思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到世界上，我们信靠他，把耶稣基督接进来，使我们这些人能够肉身成道。因为有了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接着我们把他活出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把他活出来，那是什么？善。只有那一位是善者，是义者。 感谢主的恩典，圣灵上帝漠视出来，为的是要做什么？使我们教训，得到教训的督责，使我们能够归正，教导我们学艺，都是有益的。最后叫我们全备了以后，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啊，我们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圣经啊？我请问有没有？我们中间大概很少有一个人没有圣经的，而且有圣经，恐怕有的还有好几本哦，一本行装的，一本精装的，一本大本装的，还有小本装的，还有装在口袋里面的，很多圣经。那么请问呢，你读了圣经没有啊？有没有被圣经所教训，然后才去教训人呢？有没有自己得着，然后才跟人分享呢？哎呀，有圣经而不读圣经，实在一件极大可惜的事。许多人想读圣经，可是没有圣经可读，你知道？我做对大陆广播福音广播的工作做了十几年，直到现在他们还按时间寄给我大陆来的听众朋友的信件，每一个月我收到一包。我打开看那些信件，几乎每一封的信都是说，先生啊，电台的先生，能不能请您跟我寄一本圣经呢？几乎每一封的信都这样说，我愿意花代价，你要多少钱我愿意付给你，我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本的圣经。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们接到一封信，从中国的东北寄来的，那时候还没怎么开放啊，信件没怎么开放，他就说，先生啊，能不能够寄我一本圣经？他说，我的女儿现在刚信主了，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圣经了，我何等阿望有一本圣经，我愿意付出我一切的代价能够得到一本圣经。你看好多人想读圣经而没有可读的。还有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别的参会，那是一个团体专门做对这个铁木国家的共产国家铁木国家的那个传道工作，传福音的工作。结果翻了以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展览，展览什么？展览一本圣经。一本什么样的圣经呢？从苏联运出来一本俄文的圣经，但是五年前在美国印的，然后运到苏联去。为什么在那里展览呢？一看那本圣经从封面到里面都破破旧旧，好像用了30年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圣经一印进去了以后，他们当做宝贝呀。他说一天24小时不停的排好了，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哪一家看，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哪一家看，所以五年之久那本圣经昼夜从来没有停过。所以五年以后运出来，那本圣经已经破旧不堪。许多人想读圣经，有的人就读了以后就抄啊，抄几节抄一段，然后就寄给他的亲友们读，真是如饥如渴的来读。可是很可惜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看中了它，有多少人读了它，有几天读一次，几天去动它一次，很可惜没有读啊。圣经既然是出于神的爱，是这么出众之书，这么奇妙的，这么宝贝的，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处都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读呢？请问呢，假如你收到一封信是从你最好的朋友，是从你的家人寄来的，你从信箱里面拿了一封信，你看完了以后怎样啊？不是看完了，还没有看，还没有点开，你怎么样啊？是不是把它往那个抽屉里放啊？不是啊，迫不及待呀。前两天我收到我的小儿子的信，同时来了4-5封信， 这个你知道我先看哪一处呢？先看哪里？先来一个一个剪开，看了一次，再看一次。哎呀，对了，儿子的信嘛，想要看，因为爱他。照样，他接到我一封信，因为我们这里耶稣国之是不是回到那个台湾去了吗？到高雄，我写一封信请他带去，然后还把我们这里十周年的特刊请他打一份信。他读完那个就跟我马上写这封信。哎呀，他说爸爸，我读你的信，每一个字都读了，您寄来的十周年特刊，我每一个字都读了，好像看到爸爸一样，因为我四年没有见到我的孩子啊。哎呀，他读啊，在那里专心的读啊。他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忙啊，听说你在那边很忙啊，你探访要跑好多地方，我来了以后我给你开车了，不让你自己开了。读他。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给我们这样一本宝贵的圣经，你说我们不读它？他说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那我们为什么不读呢？人家许多人想读，而且是不能读。前天有一位弟兄到我家里来，一位张弟兄，我们在台湾认识，他在一个福音团上面工作。你们听说一个福音团啊，一个福音团啊，有人受感动了，一条船成为福音船 Lord， 就到好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啊，这个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个船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基督徒，从船长到每一个打扫清洁的都是基督徒，还有从三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都在一个船上工作。他来了高雄，那时候我在高雄，我也上去了。因为他到一个地方就要跟当地的教会呀、传道人呐、弟兄姐妹要在一起工作。我就在那船上认识了一个张弟兄，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他说受感动，他要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他是从菲律宾上船到那里去，哎，结果到美国碰到他。他在基督公认神学院做神学生，读了四年，天天到我家来，还跟我谈一谈。他说牧师啊，四年我没有后悔。哎呀，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圣经这么宝贝哦，现在我才晓得这个圣经是这样的宝贝。四年我没有后悔，我还要继续的研究读圣经。他就想起一件事。他说我跟那个福音传到巴西的时候啊，遇到一位弟兄，姓陈的一位弟兄，他从美国去的，他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得到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他的实验、他的论文、他的工作有很好的表现。结果美国的国防部发现了，就说要重金礼聘，要付很大的一个薪水，很好的一个职位给他。结果呢，他没有接受，他离开美国，他到巴西去，在那个圣保罗大学里面教书。这个张弟兄见了他，跟他谈一谈，哎呀，他就发现说这个人真不一样，蛮有喜乐，蛮有爱心，蛮有平安，就跟他谈一谈。他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说我从美国来的，他说我现在花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他说圣经啊真是像一个大的宝藏，是取之不尽，是用之不竭呀，越读越有味道。而且他就在那个大学里面做青年工作，他读了消化了，然后就传给人，许多的大学生因他而信主得救。这位陈弟兄他真是得救了，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今天讲圣经的重要性，看见这一本超越的书，这一本书中的书，这一本称为奇妙的天下之大经，既然摆在我们面前这么宝贝，我们应该常常的读，仔细的思想， 然后这些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能力。如果还没有信靠的朋友们，你知道你读上帝的话蒙光照得到感动，你就归向上帝。已经信靠主的，使我们在深深的读，细细的读，真是如同那个树栽在溪水旁一样，吸取里面的水分养分，那么我们就能够按时间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的仆人虽然话语不完全，可是感谢你也使用我，把你宝贝的圣经传讲出来，所以让我们真是看重这个宝贝的，我们不忽略你给我们这么宝贝的机会和恩典，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读经的人，每个人都做一个传讲圣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